欢迎收听我们的岛。其实这一年多来呢，我们访问了非常非常多对台湾有贡献的人士，包括说呢，在学术研究上有非常高成就的，也包括说在推广教育或者是环境生态上呢有很大成就的，当然也包括说上街头抗议冲撞整个体制，然后呢去反对蛮横的官僚或是错误的政策，这些环保斗士等等。但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来一点很不一样的，所谓的写作文字跟自然生态环境土地之间的关联，有没有办法透过文学让我们重新跟这一块土地跟大自然有很不一样的连结。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认识这位很年轻的但是得奖无数，其实在我心中他应该就是一个年轻的身体，但是呢那个装着一个老的成熟的一个灵魂的非常有名的知名作家徐政府。政府你好。
主持人好。
我刚那样应该没有太多溢美之词啦齁，但是也希望说没有冒犯到你，就是说一个年轻的身体装着一个很老的灵魂。理由是这样子，我直接讲，就是我在看你这一本巡洋记，那这其实已经得到很多文学奖，你自己其实我都会一一再介绍哪些文学奖就有一点多余了。那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文字，非常精炼，而且我觉得富有巧思，甚至我觉得有一点让人家掉入一个陷阱，就是那个虚实然后呢虚构跟自己这种纪实写作上那种交叉的方式。不过我先介绍一下你啦齁，就是说你之前是念台大昆虫，
是
后来去念台大地理所，
是
但是呢你跑到西藏很长一段时间写了这一本叫巡洋记，也许叫小说，也许叫纪实，也许叫自传，也许叫虚拟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呢后来你又投入萤火虫的研究，后来可能待会会谈你又要跳到另外一个更有趣的全新的领域。好，先谈谈你也跨太多了吧。
其实对我来说反而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一直保持着某一种初衷啊。因为像我身边的朋友们很多都是所谓的野外爱好者，就是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就是在家里翻昆虫图鉴，然后小时候就看昆虫图鉴上面就介绍好多种物种的名字，然后就很喜欢在假日的时候到郊山，甚至就在那个国小的校园里面去认识一些小昆虫。
是，
那这件事情到后来其实到可能高中到大学之后，这样的一种兴趣它就发展的越来越的怎么说呢，它的尺度越来越大。比如说我开始喜欢往台湾的深山里面跑，那到大学之后才开始有一点能力了，有一些包含自己可能存了一点钱、okay. 还有出国的能力之后就到国外去看一些、一些特别的物种或一些生态奇景。
是，
所以我之所以会读台大昆虫系，有时候都开玩笑说台大昆虫系其实很像一个收容所，因为很多这个考不上医学系的人在三类组里面寻找一个科系来读、可能有一些人就去找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考进去的科系。那但是对我来说我真的就是可能小学的时候我就梦想着、我以后很想当一个昆虫学家、所以到大学之后也是这个顺了小时候的心愿然后去读台大昆虫系。那为什么之后去读昆虫系，毕业之后为什么会研究所读台大地理所，其实就是在这些跑野外的过程中、我开始觉得传统我所接受的这个自然科学的训练它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处理一些社会的面向，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处理一些人的问题。
是，
所以我大概在大三开始就是等于是大学读到比较后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去修了一些比如说人类系的课，开始去修了一些地理系的课。人文社会学者对于社会的分析的一个非常深远的传统，有助于让我去了解当我到国外或者在台湾山里面去认识自然的时候所面对到的那些你不可能把它排除的跟人有关的议题或者是面向。
是，待会我们会谈很多包括自然书写或叫自然文学这样的一个文类了齁。 但也会谈到说地理其实跟大家以前所认知的那种地理，说哪一个国家在哪边啊，然后相对位置啊，其实所谓的人文地理那是完全不同的领域跟世界，而且那是极度有趣的。但先来谈谈，其实我不好意思，这个应该叫做你的成名之作《景阳记》啊，你现在应该还没30岁嘛，大概就29还没30，
很快就要30了。
但你是在10年前去西藏，所以
应该算是9年前第一次去西藏，
那就是20岁念
20出头，
刚念大学，
也许21，其实是在我大三上学期，那个时候应该算是21或者是22吧。
了解，总之就是在21、2岁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跑到西藏去。
那个时候不是自己一个人，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我去广州中山大学当交换学生，然后几个台湾学生就第一次跑到中国大陆去，然后就想说哇，去一个很酷的地方吧，几个人就揪了去拉萨的行程，那个就是很观光客的行程。
好，那就来聊聊你这本书《寻阳记》，它其实很复杂，然后说实在，如果刚开始看说这个主角到底是谁，一下子好像是你啊，一下子好像又有另外一个主角，然后又来跑到一个日本人，可是那整个主轴就是在《寻阳记》，其实在寻找雪豹。
是
为什么要去寻找雪豹？我当然知道雪豹是在世界上应该是濒危的一个很关键但稀有的这种濒危野生动物。
是
为什么雪豹对你来讲是这么的迷恋执着，甚至是有点像是那种神话传说的这种动物？
是，我知道有时候在这个文学评论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说雪豹在这本书里面到底象征意义是什么，但其实回归到我的个人经验，我本人就是对于雪豹充满了迷恋，我才会去这个地方这么多次，然后最后写出这样的一本作品。
是，
那刚开始知道雪豹，因为这几年我觉得雪豹比较红一点，就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什么 BBC 或是日本动物园里面的雪豹的影片，好像跟我们比较亲近。但是我刚开始知道雪豹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在差不多9年前去西藏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作为一个生态爱好者，虽然跟大家一起去看这个拉萨的寺庙，去看布达拉宫，我心中就会想着青藏高原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物种是我有机会去看到的。那那个时候我就在查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哇，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叫做雪豹，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它就跟独角鲸一样，是一种虽然实际存在但是好像是神话一般的生物。很多人会说哇，世界上真的有独角鲸吗？同样道理，有人觉得哇，雪豹是真实存在的吗？所以当我知道之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问导游在这个拉萨的大街上，我说我这趟有没有机会看到雪豹。那现在听起来当然觉得怎么可能在城市周边看到雪豹。那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讲说那个东西是神话了。
Okay.
是神话了。后来我就抱着一种我好想要亲眼目睹神话的心情在我第一次去西藏玩回来之后，我其实就开始找了很多的资料，然后竭尽所能的去看有没有机会去安排一个行程跟雪豹相遇。
是，
那这个过程其实迂回很久啊，就是我去了好几次，然后找了好多好多的管道，然后最后才好不容易在开始接触这个议题的几年后，成功的看到了雪豹的短短十分钟的时间。那也正是因为看雪豹这么的不容易，然后我又这么的渴望，所以看雪豹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去追寻一个物种，它中间才会牵连到涉及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除了雪豹以外的事情。
不过我们其实上维基百科也可以查到相关雪豹的资料，但是寻找雪豹，我觉得用台湾的那种云豹，你大概就是说听说台湾以前有云豹，
是是是，
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台湾现在2024年还看得到云豹，然后你就展开了这种寻找云豹之旅，其实有一点类似那种寻道，不是寻道，寻道或者是那种追求我这样传说或者甚至神圣这件事情。
对，
很有趣，但是你把它写出来了。好，接下来就是重点。我们谈到很多很多，不管是生态啦、推广教育啦，或者相关政策，其实那都是那种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就是那种绝对的，就是说你就把雪豹的这种不管是样态、生活习性、它的栖地等等的，就很像是纪实或很像学术研究的，把它一五一十的写下来。 可是你是完全不同的路径，你就是用自己，它就是小说，它就是文学，但它又是科学，因为你念的是昆虫，你念的是地理，它其实是百分之百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
嗯，
所以你就把那种很我怎么讲，就是扎扎实实的科学的这些资料数据，但是用很文学的方式来去谈你跟雪豹，你跟西藏那块土地，或者是说你跟你认知到的那个大自然的连结，
嗯，
为什么会走这一条路呢？
我觉得以文学写作来说，它其实当然有一个部分是比较私人的部分，跟一个比较公共性的部分。以私人的部分来说，因为我寻找雪豹，应该说我非常钟情于西藏这个议题的那段时间，我回想起来觉得那就是人生中的黄金岁月哦，那是身体最好的时候，现在身体都没有那个时候好。
你才29岁。
就那个时候可能就是20出头到26、okay. 7岁之间。哦，那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时光。那我把这个我认为最青春最珍贵的岁月，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投入在这个上面。所以对我来说，写下一本记录自己的书这件事情是珍贵的。
哦，
当我真的很老了之后，当我开始不确定我这一生到底留下了什么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啊，原来我以前还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是很多写作者的一个最原初的初衷吧，就保留自己的某一段岁月。嗯，那当然像是特别像是我们所谓讲，如果讲自然书写好了，像这样的作品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公共性的部分，你想要回应现实，
是
想要去对于这个世界指指点点，发表自己的意见。嗯，所以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当然是有很大的一个企图是想要对这个世界说一点什么，去谈论一些这个现实议题。嗯，那为什么它不会是一个科学或者说这么像科普的作品呢？我觉得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就是我的大学差不多毕业准备要进入研究所的时候，这个时候刚好就是我从这个自然科学开始要接触人文社会的时候。因为我作为一个自然从小到大的自然爱好者，我一直都对于所谓的保育议题、生态议题或自然议题、环境议题很感兴趣。但是我开始觉得如果在谈这些议题的时候纯粹从一个这个自然科学的传统出发，就是当你谈到人的时候只用一个人类这样子的模糊的概略性的词去讲它，而没有办法对于社会这个面向有更细致的分析的话，我自己可能不太满足这样的一种公共讨论的方式。
是，
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要试着把我开始接触到人文地理学，开始接触到人文社会的这些东西，用一种尝试性的方式把它拿进来，
是
看能不能去在这些生态议题上面去更发展出它的社会面向。
不过我其实这几天都在看你的巡洋记，那真是非常有趣，而且你就是一个章节一个章节顺着你的叙事方式，然后一步一步的就进到西藏，然后跟着你去探索雪豹这个非常神秘的这个生物。但是我大概就能谈说它其实有两个轴线很清楚，一个就是你自己的追寻，
嗯，
另外一个应该是在60几年前，然后有一个主角叫做宇田川惠海，
是，
也就是在你这一本《巡洋记》里面还有一个《巡洋记》，就《巡洋记》中的《巡洋记》。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刻意把60几年前，也就是达赖喇嘛被迫离开西藏的那个时空脉络，跟后来60年后你徐政府再进到西藏里面去，
嗯，
那两个时空脉络你这样的设计会有刚刚你说的那种公共性，你想刻意的讲什么东西但没有讲出来的东西吗？
老实说在西藏这段时间我能接触到的东西非常的有限，但是就是我的经验能够涵盖的东西其实非常有限，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我可能会更有规划的去做田野调查，
嗯哼，
但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找了一些资料，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作为一个20岁出头的文青哦，都会充满了一种对于社会议题的想要发声的，我们讲愤青好了
啊。
所以当第一开始知道要去西藏的时候，我们知道台湾理解西藏的很多的议题大概都有一些框架，比如说这个汉藏冲突啊，
yeah.
一些 宗教的背景啊，所以当时去的时候我脑中就先想了一下，哦，我是不是作为一个观察者我必须要去揭露某一些社会不公的现实，所以当然在查资料还有准备的过程中，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可能你要理解当代在青藏高原上面发生的事情，你可能有必要至少从可能五六零年代的历史背景出发。那当然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经验到，我的旅行中真正能获得的素材也很少，
是，
所以为什么最后我不是真的写一本我个人的非虚构的游记呢？很大程度上我就希望可以透过虚构的方式把这些作为一个觉得自己有社会责任的写作者想要写进来，觉得应该写进来，觉得应该被读者知道的东西，但我却没有办法用亲身经验或非虚构的方式写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入到我自己的游记里面，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最后呈现出来的是好像一个双线叙事，
啊，是
现在跟过往的交错，
这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就是说其实我不太相信这本书是由一个20岁出头的一个文坛很重要新的一个明星所写出来，因为他的文字跟叙事方式之洗练之成熟，那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惊艳。可是回到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是今天的主轴，我们是在谈所谓的自然书写或自然文学，啊，当然大家很熟悉，像是之前的那个徐伦修啦，廖鸿基啦，当然跟公事很好的刘克湘啦，甚至包括陈烈啦，当然我想这一位老师应该对你影响很深，就是吴明义。那我不知道那有没有一个叫做传统，就是叫做自然书写的传统，但我相信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之所以喜欢上大自然生态环境甚至进而去做保育工作的，我相信有不少人是因为念了我刚刚念的这些作者他的作品，认识了这个自然，认识了这个环境，认识了这个生态，然后就算你不是最后的是成为环保工作者甚至环保斗士，但你跟自然土地就有新的连结，如果把你放到刚刚我谈的那种自然书写的这个脉络，然后不一定叫传统，你又怎么解释自己在这中间的位置？
我觉得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可能比较接近同辈的关心自然的以自然为主题的写作者，那我觉得我们跟比较早一辈的可能现在至少50岁以上的这些写作者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当然我自己的写作的最启蒙跟吴明义老师的书有关，因为我当初是读了他的散文集叫做蝶道
、
写蝴蝶的散文集，那因为我以前最喜欢看的就是蝴蝶，
是，
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就觉得欸，这个东西我是不是也可以写，所以开始尝试练习，但是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是我们这辈的写作者更多其实跟自然科学的这个知识体系走得更近，因为像这个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些作家，他们基本上都比较是我们会定义他们的身份叫文学家吧，
是，
他们比较是受文学训练出来，那当然可能在80 90年代的时候整个台湾社会开始非常高度关注环保议题环境议题生态议题的时候，我觉得也许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这种公共发声的身份会让他们去高度的去关注环境议题，但是像我这一辈同辈的，也许各位慢慢以后会发现很多都是从小是一个所谓的生态爱好者，我们可能很大程度上都受过自然科学的训练，比如说读森林系出来的，研究鸟类出来的，研究植物出来的，现在很多作者是这样子的，那反而对我们来说这个文学它是一个工具，它也许不见得一开始就是最后的目的，而是我们把我们本来就耕耘的某一个领域找到一种非常适合的表达方式，或者找到一些美学的潜力这样子。
我之前跟一些环保人士或者是一些生态的爱好者在聊，我说好像我们有一个世代上的一个差异，以前譬如说我们要反什么的啊，反水泥啊，反八轻啊，或者更早反六轻反五轻等等的，哇，那也一号召就非常非常多人响应，然后上街头手牵手蹲下来，然后跟警察对干，然后说诶，现在好像年轻人少了那个行动力，但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因为那个脉络已经过了， 就是说你动不动就要上街头，然后动不动呢就一定要用什么样那个文以载道的方式说服别人跟你站在同一个立场，我认为那个时间已经过了。但我不知道政府所代表那个是不是有一个新的世代，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譬如说他们其实已经有大量的资讯，他们其实在立场价值观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所谓的奉行环保这件事情。所以他不再需要说要再用很大的动力去说服自己或说服别人。他反而就是说把他爱好的东西用更接近这个时代的语言跟形式把它写出来，或者是拍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他大概不是说你们没有什么行动力，而是说那个展现的形态已经很不一样，那个典范早就转移了这样。
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是所谓的自然书写者或者关心自然这些写作者在可能在社会上的角色有点不太一样，
是
哦，不见得再是倡议者。
uh-huh.
那再来一方面，因为我觉得写作者他某种程度上他会更去 follow 这个当代的一些讨论议题的方式，就是当代的可能哲学的前沿或者讨论的前沿必须要去追这个东西，
是
或者说要去回应当代怎么去思考人跟环境的关系。那么在可能在1980年代的台湾，环保或者我们讲说环保主义它还是一种相对新颖的观点，他去反省的那个可能是这个经济奇迹啊，这个十大建设啊，这个关于成长或关于发展是什么样的 一种主流的论点，那这个时候环保倡议显得有他的时代的洞见。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讲这个7岁8岁的小孩子都可以跟你讲说环保很重要的时候，
是
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创作的责任 不再是去重塑这件事情了。所以但我不敢讲世代啊，因为我不敢帮别人代言，但至少在我身边的很多同辈的写作者朋友们，我觉得更多时候环保本身有时候变成我们的一个反省的对象，
是
或者是比如说像我刚讲的那个，当我们在这种传统的环保主义论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人类当成一个集体，比如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全人类好。但是当我们去接受了一些人文社会的思维之后，我们可能会去质疑说这背后的政治过程，比如说到底所谓的生物多样性价值，我们保育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对人类好到底是谁，哪一些人类承担了更多的成本，哪一些人类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不是把环保当成一种霸权的口号说哦，为了环保所以 OK 你们这边不要发展之类的。
这部分我们就可以很具体来谈，其实你有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不管是研究或者是写作计划也好，萤火虫。
是，
那我实际上那其实我觉得在我那个比较年轻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在骂，你看萤火虫消失了，就是我们包括农地农业被摧毁，包括我们的自然生态，我们的森林我们的池塘被摧毁，我们的河川被污染被摧毁，后来在我们这种批判的这样子一个脉络下，大家开始全面性的赋予萤火虫，所以你可以在台北一直到屏东然后到东部都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萤火虫赋予成功，那感觉上诶好像我们的自然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环境好像变得更好了，
是
可是你真正去了解之后似乎不是这么的理所当然。
是我跟各位也许也是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了，就是台湾从大概1990年代开始流行富裕萤火虫，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哎呀这个环境危机的时候我们要去怎么样去找回这个被现代化破坏以前的自然呢，这时候萤火虫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比对一般平民来说啦，是比黑面琵鹭比台湾黑熊比樱花公文龟要更切身的一种痛、哦、它是你的童跟你的童年一起消失的一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想说我们要怎么把萤火虫找回来、但是萤火虫这种昆虫它跟大型哺乳动物不一样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可操作性非常高。它你不需要很大的地方，你只要挖一个小小的水池，
是
相对小的水池，你就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萤火虫的族群。所以说在1990年代大概30年前开始到现在，大家就不断在发展出一套所谓的富裕的技术，那到现在呢你会发现因为现在富裕的案例越来越多，你会发现这些萤火虫是从哪里来的、其实 台湾这个萤火虫富裕的这个产业哦，它的底下有一个萤火虫生产的一种工业。我们你要讲它是萤火虫工厂也好，台湾其实现在大概有五六位左右的萤火虫养殖者啊，他们可以在家里就一个人可能用一个房间的空间就可以养出五万只十万只的萤火虫。那他们就是专门在供应现在越来越多的源源不绝的这些富裕的案子。所以说其实透过这样子这三十年来发展的这些我们可以讲商业模式啊，技术网络也好，我们其实可以在高度可控的状况下在各个地方去创造萤火虫的栖地。那这件事情其实也变成现在很流行的我们讲这个永续发展啊，或者是企业在追求这个在写那个永续报告书的时候很好的一个投资的目标一个手段。所以各位会看到如果上网去查哦，包含像什么台积电啊这种我们觉得是可能高污染企业，他们也都会投入这个萤火虫富裕的这些计划。
是，
所以这个背后已经形成了一个这样子庞大的产业。
我看到其他的报道引用你的文字，但不好意思原谅我大概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很精准的 quote 你的这些说法了齁。不过呢，大概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所谓的萤火虫富裕有成是从森林开膛破肚而倾泻而出的，这是否是真的叫做生态或是环境的富裕有成？
我换一个说法，就是说我刚讲的那种萤火虫人工富裕的案例哦，这种很多是在一个比如说都市公园或者是那种那种工厂的蓄水池里面
是
这种已经高度人工的环境，用人为养护的方法人为营造的方法让萤火虫可以在这边生存。那主持人刚刚讲到的比较是另外一点哦，就是萤火虫在当代的台湾社会，我们通常觉得它是一种纯净自然的象征嘛，就是我这个地方有萤火虫，
哎，
就代表 OK， 环境很好，
环境很好，
水质很好。比如说现在四月了，这个萤火虫季马上到了，
我马上要带我女儿去看萤火虫，
大家假日的时候去看萤火虫，很漂亮。这种山上的萤火虫，通常它还是相对是原生的族群、原生的栖地啊，比较不是我刚刚讲的那种在人工环境里面。但是我们通常讲说萤火虫代表一个纯粹自然的环境这样的想象，它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纯粹。原因是因为现在各位四月五月上山去看的萤火虫，这个物种叫做黑翅萤，
是
黑色翅膀的萤火虫哦，这个黑翅萤。黑翅萤它其实反而不是一种在无人干扰的环境里面会出现的最多的萤火虫。你会发现哦，黑翅萤它出现最多的地方都是在这种山区产业道路的两边，就在路边哦，到那个原始森林里面不会看到，或者是在茶园、在槟榔园、在竹林这些地方。换句话说，黑翅萤它本身的繁盛，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山区的赏萤景点，它其实是一个在人为干扰下所繁盛出来的一个物种，所以它的存在其实跟人为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是，
所以当我们在讲比如说山区，比如像东势林场啊之类的地方，这很有名的赏萤景点，它要维持萤火虫的多哦，不是说我们把它圈起来都不要人为去碰，
是
反而是他们会有一个固定的比如说除草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种人为经营，它才会多。
了解。
所以他其实去质问的是一个更根本的，对于非常主流的在保育这些活动里面对于什么样叫做自然的想象。
某种程度这也是我们刚刚谈到所谓的人文地理这件事情。地理它当然是原本是天然的，可是人在这边活动它会有很多的互动，有很多的改变，有好有坏，有价值判断。不谈这个之前再来谈谈我觉得另外一个你更有趣的，就是说似乎你接下来要到印尼做一个更全新更有趣更迷人的，不管就研究也好书写也好，听鸟在唱歌。
是是 是， 是哇，这个真的非常有趣哦。因为我必须说，像我们这些从小的野外爱好者喜欢看自然，包含其实我相信啊，大部分会努力的去为生态保育议题抗争的所谓的保育人士，很多都是像我们这种因为小时候在山上与比如说黄鱼鸮与猫头鹰四目相接的那一瞬间，让我们觉得哇，这个山林真的是充满了各种美妙的东西。 所以我们习惯的一种跟自然互动的方式就是在野外相遇、不要去干扰，保持距离的欣赏。当然到就当然开始接触人文地理这个领域之后，其实我们会更意识到这是其实只是其中一种人跟自然互动的方式。那我现在接触了印尼的这个议题呢，就是印尼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流行养鸟的地方，他们的鸟类饲养活动是一个全民运动啊，包含他们的总统，前几任的总统也非常热衷于这个养鸟活动。那他们是把鸟类就是要把这些笼养鸟要训练他们唱歌，唱出好听的声音，唱让他们有勇敢的站在赛场上唱歌，表现出好的姿态、让他学习各种不同其他的鸟的歌声，然后试图让他在各级的比赛里面成为一个冠军。
是，
那去认识这样子的一种人跟鸟的互动关系，其实我就会意识到哦，比如说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在讲养鸟的，他就会讲说像我们接受这种西方科学的传统，或是西方的鸟类学家，比如说我们会把鸟鸣、鸟的歌声、当成一种寻找鸟类跟辨识鸟类的工具。
是，
但是在印尼的这个活动的脉络下，他们是把鸟鸣、当成音乐一样来欣赏。那这样的一种不同的人跟自然的互动方式、它就会发展出 OK 很不一样的知识体系，很不一样的对于环境的理解，它当然也会导向很不一样的这一种政策的发展。有一个资料是说在印尼城市里面装在笼子里面的鸟可能有6000万到8000万只、可能超过1/3的人都在养鸟。然后他们的鸟类比赛哦，是每个礼拜，不要讲每个礼拜，每天啊，每天都有。他们可能是像台湾有很多的公园，他们可能是城市里面的各个公园绿地都会有这个赛鸟场哦，有时候可能是在一些运动场举办。他们就是会让每个人带自己你的这个得意的选手啊，你培训出来的歌手，把它挂在一个比如说铁杆子上面，
是
啊，好几排的铁杆子，可能就是上百只鸟挂在那边，然后让他们去拼命的唱歌，然后底下就会有评审去评说哦，这个鸟唱歌唱得好，给他高分。然后可能经过几轮的筛选之后，就会选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主人有奖金
哦，这个奖金可高了
哦。
他们全国性的比赛哦，这可能最高的项目，这个一只鸟的奖金可能有到超过200万台币。那你如果跟这个台湾的薪资水平去做校正的话，那可能就是相当于你在台湾用一只鸟来比赛、拿到接近上千万的奖金。
如果你养鸟，而且你懂得如何教鸟去唱歌，而且它又唱出来非常好听的歌，拿到第一名，可以拿到将近200万台币的这个奖金。
超过200万台币。
我政府最后再跟我们聊一聊你之后的一些规划，或者是说你心目中你想让更多人了解这一块土地，也不一定这一块了，因为你也是到处乱跑嘛、包括西藏，包括印尼，包括其他的地方，了解自然，了解土地，了解自己在这整个大脉络的位置，你会想做什么，又希望别人可以跟着一起做什么。
我觉得像我目前的写作的目标，其实我都是被一些非常有趣的让我心动的议题带着走。因为我早期写的东西比较就是我想要告诉大家说哇，山里面有非常非常美妙的东西。当然这样子我认为也有它的公共意义，就是让大家注意到 OK，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山里面其实很多漂亮的东西，所以当这个山林破坏的时候损失的东西，也许告诉大家你多损失了什么样的东西。但因为我现在其实会更加关注的是，其实就是因为我回头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到底地理学是什么东西，这个很难解释，因为会发现你去看地理学的这个文章出来，你会发现什么东西都有。那一个很概略性的讲说，其实地理学研究的就是人跟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我现在其实反而是老实说，因为现在也还算年轻啦、就
是
还没有到觉得说我所有的工作就是为了就留下什么社会意义。我现在就是觉得我找到了很多非常新奇的，也许可以打开大家对于人类跟环境的互动关系是什么样的想象的这些议题，我就会投入去把它揭开，然后把它写得丰富开拓。也许不是给一个答案吧，因为如果是一个保育的倡议者，也许我们在研究了一些问题之后就觉得我要 代表某一个立场、嗯、但是我觉得文学写作者的一个豁免权
是
就是你可以不必给答案，你也许就是打开大家对于世界的理解。
是，
所以我现在对于比如说萤火虫这个议题，对于鸟的这个议题，还包含啊，今天没有机会聊到兰花的议题。
哎，那聊一下吧，兰花。
哦，兰花好。我因为我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着迷于兰花、uh-huh. 就是野生兰，台湾野生兰花可能超过400种。
是。
然后因为兰花很有趣的就是我们知道兰花的花期很短，就是花期都不会太长，也许一个礼拜甚至有一天的一年就开一天。所以说我大约在大一大二的时候真的是每一个周末就会去跟我几个跑野外的朋友去说、uh-huh. 哇这个礼拜比如说东部有某一种兰花有机会再开。然后就是千里迢迢的跑到东部的山上去目睹某一个兰花的盛开、嗯、那我后来才知道台湾其实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着迷于野生兰花的炒作，这个比我更有人生经验的人们可能都会意识到，可能1980年代的时候、嗯、那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兰花的商品系叫做达摩兰，那个达摩兰在市场上炒到1000多万一株啊。那个时候台湾其实就是从野外采集很多有特别漂亮的、嗯、形态的兰花啊，他们玩的这种兰花叫国兰，就是打麻将的时候那个兰上面的那种，
对对对，
细细长长叶子，但它是一种非常雅的一种爱好，就是那个我们觉得这个高官啊、嗯、商业政商人士会在家里摆一盆很漂亮，那台湾在那段时间就是不断的在炒作兰花，所以说那这些兰花怎么来呢，其实在那个时代很多是要从野外采集，
是，
所以我就发现呢、哦，我最近找到了一些线索，就是台湾的山区的原住民部落各个族哦，在那段时间有很多人都是靠采集兰花为生，甚至这个他们到山上采个两三天下来，那个兰花卖的钱就可以卖到好几万元甚至10万元以上台币、嗯、你可以想象1980年代这是一个多么有潜力的一个事业，所以说有一段时间我所拜访的这几个部落，他们就是原住民部落，那个时候开始很需要钱去做、哦、他当然有个时代背景叫什么三地三大运动之类的，就是要改善生活需要金钱，那他们就但那个时候他们又不太能够靠狩猎去换取金钱，他们就把他们在山上狩猎跟山生活的这样的经验变成一个采集兰花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能力，所以说那时候很多部落都是靠兰花撑起来的，
是，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追溯那个时候台湾兰花到底炒得多热，然后山区有多少人是靠兰花为生，那这也牵涉到台湾跟日本的贸易，当然现在比较流行的可能是台湾跟中国大陆这边玩兰花的市场的贸易，
你知道我们的差异就是什么、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我们在谈兰花特别是野生兰花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说譬如说是应该都是要在雾林带，因为是附生植物、嗯、然后呢它其实会有非常珍贵稀少的这些野生兰花，但是就常常会被盗采，然后导致那种物种的稀绝、嗯、然后甚至因此而消失等等的、嗯、所以我们谈的就是说你一定要禁止，然后要那个严格的去抓这一些那个盗采者，然后要重罚、嗯、甚至要刑责等等等等、嗯，我们的那个想法都会是在这边，
嗯，
可是你的想法就是会去理解这整件事情的前后脉络，
嗯，
但是不一定要那么快的去批判，可是至少你要跟这件事情有更深更深的了解，这样
是、
嗯、不过我们其实今天访问的徐政府其实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切入，来谈一谈环境土地自然这件事情跟你我会有什么样的关联，什么样的互动，或者是我们自己在这中间什么样的位置，自然书写带给我们另外一扇窗，打开另外一个世界，它不必然就是一定要很生硬的，类似像刚我谈的那种，像我们这种年纪都是这种倡议者，哎，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可以不这么样，或是怎么可以这样这样，就太快的把价值想要去说服别人、
嗯、
可是对政府来讲，它其实是自己要去跟这整个事情有一个连结，有一个互动、
嗯、
能不能说服别人的恐怕不是文学家的事情，文学家大概就只要把自己想到的或是在内心那个也许是压力也许是那种闷住的东西把它写出来，那个就是你的责任了、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有想要很想要对世界 说话指导的这样子的气度、嗯、
但不是用这种那个直白、
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讨论的东西本来就有一些不一样，
是
比如说为什么我之前写的有一些东西会一直去思考，比如说到底我们传统上就早期环保主义所奉为圭臬的那一种自然、嗯啊、就是人类不要去干扰作为一种价值，在这个时代它有很多的很难用、啊、就是这个价值它经常会有我们讲说破绽也好吧，
是
啊，比如说假设气候变迁造成了这个生物的扩散啊，造成它的栖地分布和它原本的就这十年来它扩散到新的地方，
是
这件事当然有它的人为因素在、嗯、所以如果你用太简单的一个去判断说人为干扰所造成的东西就是不自然的，然后把保持自然当成一种追求的话，你也很难去面对我们怎么去讨论都市生态系
是
等等的议题。那这个其实是在可能1990年代以来在整个人文社会领域都在重新去反思、嗯、早期把自然跟社会二元划分的这样的一种讨论的方式
是
不是要经过，就是说他其实经过了很多反省、嗯、那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我不敢讲我们这一代，我身边的包含我的一些写作者其实是一定程度上是去跟随了或是去学习了这样的一套观念，然后再重新去用这个样的观点去看待当代的议题。
非常感谢作家徐政府带给我们很不一样的途径，很不一样的视野。那再次谈到说包括您的很重要一本书《巡洋记》，那也非常期待下一本著作，不管是萤火虫也好、嗯、听鸟在唱歌也好，或者是兰花也好，很希望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再看到你下一本的著作。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节目呢，也别忘了五星按赞留言，让我们知道你的意见，分享订阅，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节目。再一次谢谢政府，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